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欢迎收听温馨接送情，我是乐师傅。今天想要跟大家再一次的分享，在新冠疫情期间，乐师傅曾经接受过的特别任务。在过去的几集里面，我聊过了在新冠疫情期间台湾第一年跟后面两年发生的一些事。那么今天想要分享的是在最后的那一小段时间，乐师傅曾经接了一个任务，这过程也挺有意思的，所以跟您分享。曾经我分享第一阶段是第一年的九个月，我们接受了一些从国外回来的旅客，他因为要从家里到医院，或者是旅馆到医院，甚至这中间的一些来回检验，还是他自己有其他的不舒服。后来因为在当时国内的疫情控制的不错，还有其他的机场计程车等等的投入防疫接送的工作，而我呢刚好在那时候发现我有胆结石的问题，需要去动一个手术，所以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就跟所属的单位及卫生机关申请退出那个任务。另外两位同事也因为家里的一些因素，经过了大家互相讨论，所以我们富康巴士呢就这样暂时的回到自己的本位。而疫情的第二年大约是五月中的时候，因为病毒慢慢开始扩散，也变得比较严峻，所以呢我们的富康巴士啊反而在一般的任务中面对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许多复健的乘客他暂时不去复健诊所了。一些读书的孩子们因为学校转成了线上上课，也就是网络通讯上课，所以学生族群也在家里上课，那么如果没有必要就医的时候他也不出门。而视障朋友们有许多的按摩工作小站也都暂时的休息，所以那些按摩的视障乘客他们也都没有去上班。那么还有谁要坐富康巴士呢？大概就是洗肾的病友，他们是不能停止洗肾的，所以换算下来，在我们新北富康巴士的车队里面400多位的驾驶，每天的任务已经减少了非常非常的多。而每一位驾驶呢，每一天只能轮到一到两位的乘客需要坐车而已，那么其他的时间怎么办呢？就各自回到车场休息，进行所谓的待命。那么等到下一次的任务出勤，或者是有临时的需求。后来进到了疫情第三年的时候，染疫的民众更多了，甚至许多的安养中心跟洗肾的病友都出现了群体感染的病症。那您知道安养中心的长辈呢非常需要轮椅来帮助他们移动，那么要安排他们去洗肾或者就医，就最好是用这种我们的富康巴士或者长照专车。所以市政府的长官就决定要再一次从富康巴士车队里面来招募第二代的防疫专车驾驶，担任接送病友的任务。那么为什么说是第二代呢？因为三年前的第一代，我们呢只有我跟另外两位同事，所接送的乘客都是没有确诊或者不太舒服的乘客，或者一些入境的民众他必须要转换住所，所以那时候的任务就是由我们来做。那当初的配置也比较简单，也就是口罩、护目镜、抛弃式手套，还有一块隔离布。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几乎都是确诊的民众要坐车， 所以我们的驾驶呢，被招募的这一批啊，他必须强化他的防护装备，他们要穿上整件式的防护衣，戴上眼罩、口罩、手套。这个后面的塑胶布呢，以前我们是装半片，现在要装整片。而且呢，你要知道防护衣在连续穿着的情况之下，每三个小时就因为流汗啊等等的因素，他就必须要换一件新的防护衣。所以这一批被招募的驾驶，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六小时为一个当班单位。最后因为风险增加了，所以政府愿意投入给驾驶的工作薪资也跟三年前的我们不一样，更多了一些，就是希望有更多的驾驶愿意投入这样服务的工作。最多的时候是有20位左右的驾驶负责新北市整体的接送的任务。或许你会问我有没有投入呢？因为后来啊，我的父母亲年纪更老了一些，也有一些疾病的问题，所以我跟我的姐姐需要多一些的陪伴跟照顾，我就没有参加第二代防疫驾驶的接送任务。就在第三年大概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长官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说是希望我可以帮忙担任防疫专车车队晚班调度的工作。那么为什么需要我呢？是因为过去几个月来防疫专车的任务越来越繁重，所以原本在办公室有两位主管在他们的本职工作之外啊，就透过通讯软体跟卫生单位保持联系，安排调度车辆，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晚上的十一二点，他们两位主管已经精疲力竭。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跟我沟通讨论，经过了一天的训练，那么就要让我来担任这个晚班的防疫调度的工作，让他们两位长官在平日的下班之后可以好好的休息。没有想到就在我要上任的这一天啊，我因为前两天以为是感冒的不舒服，结果经过了快筛显示出来的阳性，我就赶快跟我的办公室长官联络，最后经过了讨论，我呢可以在家里用电脑连线协助指派的工作任务。就这样，白天呢我忙着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傍晚以后我就打起精神，在家里透过电脑、手机与当时的驾驶、卫生单位做多方的连线，安排调度车辆以及隔天派班的任务。那么大概八九天之后，我的身体慢慢恢复健康，快筛的反应也呈现了阴性，于是主管就请我到办公室继续去工作了。就这样，我展开了一小段晚班调度的工作。到办公室的时候呢，我会跟我们车队的另外一位晚班调度，两人一组，我的同事负责一班同仁的调度工作，而我呢，就继续接任我的防疫专车调度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工作，与车队上的伙伴并肩作战。大约又过了一个半月吧，疫情就逐渐开始趋缓了，那么每天的工作量慢慢的减少，防疫车队驾驶的数目也逐渐的减少。在办公室的主管经过讨论之后，决定由防疫专车的晚班驾驶透过他的一个训练，在车上他就待命，然后透过手机他可以胜任调度的工作。而原先的两位主管仍会在必要的时间晚上打开电脑来协助他。所以呢，我又回到了富康巴士的车队，担任我一班富康驾驶的任务。虽然在短短的一个半月内，我参加了协助防疫车队调度的工作，虽然是一个行政的任务，但是因为第一天我就成为了新冠肺炎的确诊者，那种难受更可以体会到民众确诊需求看医生的那段交通不便的需要。也因为我在第一年曾经担任过所谓第一代的防疫专车的任务，所以我更能够体会在第二阶段车队伙伴投入防疫的那种辛苦， 因为他们是要大全配的防护装备才能够去上班工作。在工作当中，他们待命的期间也是非常的辛苦，而且他们的风险增加的更多。因此我们全体的车队都为他们感到一份光荣。最后市政府也在一次年底的机会当中举办了表扬大会，表扬了所有的救护、医护，还有所有担任过防疫专车接送任务的驾驶们，慰劳他们的辛苦。也许此刻的你曾经跟我们一起经历过三年的新冠疫情，甚至十几年前你也经历过 SARS 的那段时间，也或许您根本不知道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但是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一次遭受到全世界大流行的疫情，或者是我们的国家地区发生了大地震、房屋倒塌，还是哪里发生了大淹水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都能够拨出一点时间来投入这些社会服务的工作，让我们的家园可以跟环境越来越好呢？我相信你会愿意的，也愿意我所认识的上帝可以赐福给投入社会工作的你，有更多的福气跟健康。温馨接送情今天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咯。